欢迎收听由苏鹏解读的《中国历史未解之谜》，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。
李承乾是板上钉钉的太子，为何还要冒险谋反呢？李承乾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嫡长子，他年仅8岁就被册立为太子，成为大唐帝国的储君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出现什么意外，等到李世民驾崩之后，李承乾就是大唐帝国的第三任皇帝了。但是在贞观16年，公元642年，李承乾却联合陈国公侯君集、汉王李元昌、驸马都尉杜和等人图谋不轨，结果谁知道偷鸡不成反蚀把米，把自己也搭了进去。但毕竟李承乾是自己的亲生骨肉，所以李世民并没有杀掉他，而是把他贬为庶民，流放于黔州。那么这问题就来了，李承乾明明是板上钉钉的太子，帝国未来的储君，为什么还要冒险谋反呢？其实李承乾他本人并不想谋反，而是时局和其他人逼他的，主要有3个原因。第一，李承乾曾多次监国，影响力增长，实力增强，就有了起兵的条件。太子监国就相当于在当临时皇帝，他大权在握，个人的威望也达到了巅峰，在朝中有着非凡的影响力。而且唐代对太子的保护和教育都是重中之重，为了让太子可以顺利继位，东宫会开设各种种类繁多的机构，而参照的模型就是朝堂之上的3省6部。这些官员都选择的是朝廷在职官员的子女，这样太子不仅能够获得朝中官员的支持，以后还能得到他们孩子的支持。这些人我们可以理解为储备干部，当老皇帝驾崩之后，新皇帝就会把这些用着非常顺手的人提拔上来。所以当时的太子东宫更像是一个小朝廷，太子拥有绝对的权力。第二点就是李承乾的危机感始终是如鲠在喉。虽然李承乾是嫡长子，但是李世民内心深处并不认同嫡长子继承制，他更加看重的是一个人的才能。这是因为李世民他自己就不是嫡长子，但是他的能力却远远超过了老大李建成，所以他从内心深处一直有立贤不立长的想法。所以这李承乾虽然是嫡长子，但是也要不停的努力，因为嫡长子并不能成为自己的资本，只有自己实力够强才能被李世民看上。后来皇子李泰、李治就威胁到了李承乾的太子之位，这就导致李承乾很慌乱。李泰和李治这两个人的才能和威望可都不在李承乾之下，所以李承乾只要稍微一不努力，自己的太子之位就不保。李承乾可以说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啊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李承乾最终会造反，确实是在情理之中的。第三，两个集团之间的对抗越来越激烈。李承乾太子之位最有力的竞争者就是自己的弟弟李泰，当时朝廷上下已经分成了2个集团，支持李承乾的有李靖、杜如晦，而李泰则有房玄龄、张亮等人扶持，两方人的实力不相上下。随着两方势力越来越大，时间越长就会对李承乾越不利，因为李承乾原本就是太子，可以简单的说他是守方，而李泰是攻方。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李泰都能跟他地位相当，那太子也就意味着要易主了。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，让李承乾真的着急了，再加上李世民对于李泰的封赏越来越多，这李承乾就动了杀心，决定除掉李泰，这样才能保全自己的地位。但是没有想到，李承乾派人暗杀李泰之事败露，之后李承乾又想逼宫，哪想到他还没起兵就被发现了。不过我认为就算李承乾真的起兵了，最终还是失败，因为这李世民就是走这条路上位的，他肯定在这方面有所戒备。 还有就是当时的府兵制，太子也最多就是有几百名亲兵而已，这如何能成功呢？其实历史上争夺皇位的事情非常多，让我唯一觉得可惜的就是李承乾了，因为我觉得他完完全全是被外界的环境所影响的，就是因为李承乾内心太敏感，自己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上。